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调频105.5兆赫节目。
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调频105.5兆赫节目。
本节目每天播出两次，
第一次11:00到11:30直播，
第二次21:00到21:30播出。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调频105.5兆赫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妙心。今天广播的内容有新闻、国际14通话节目，请听本台视频。美中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越南经济节目，请听报道。查受安徽省文正县的经济引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各位听众，主要新闻有：中共中央总书记苏林指出，大会文件要体现新思维、新愿景、新发展渴望。政府总理范明正与法国总理贝鲁举行会谈。越南承诺保护海洋和海洋生态系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昨天在尉迟市主持召开福寿永福和平三省省委常委会工作会议，总结中央决议，结论执行情况及取得结果，讨论当地政府组织结构，领导落实地方经济发展任务、社会保障工作。苏林总书记在会上要求三省抓紧构建两级地方政府组织模式，确保遵循精简、效力、效果、透明、顺畅工作原则，继续重新制定系统、科学、前瞻性的省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关于新省份党代会及各级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苏林指出，大会文件要体现更大、更有力、更多样的新思维、新愿景、新发展渴望。他说，
更注重的各个合理、顶给特和的没是还完了。
人事规划要注重结构合理、传承创新、地域民族、代际性别构成合理，关键职务必须由费心高、群众信赖、有凝聚力、引领力、带动作用强的人来担任。要确保接班人稳定，避免领导班子断层，为年轻干部、女性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创造发展条件。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也必须与思想工作、宣传动员紧密结合，以提高人士形成全党和整个政治系统的共识，在全社会激发责任感、奉献和创新精神。
昨天，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在河内会见了高通集团全球事务总裁罗杰斯。苏林总书记强调，越南高度重视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希望双边关系在经济、贸易、投资和科技创新等领域持续深入稳定发展。他建议高通加强与越南企业合作，推进技术转让、分享经验，提升越南企业科技人才能力，并支持其融入全球价值链。苏联总书记还鼓励罗杰斯及在美越南企业继续推动越美谈判，促进经贸投资合作和持续发展，切实维护两国企业和人民的利益。罗杰斯表示，此行主要目的是启用河内人工智能研发中心，这是高通集团在美国境外设立的三个研究中心之一。他评价越南人工智能专家处于世界前20名，认为越南具备成为地区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中心的巨大潜力。罗杰斯相信，在苏林总书记和越南领导层的战略引领下，越南必将实现既定发展目标。
6月10日下午，在越南传统手工艺村协会成立2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梁翔在主席府会见了全国优秀传统手工艺村一人代表及协会领导。他们是遍布全国的5400多个传统手工艺村的代表。 会见中，国家主席梁强指出，在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传统手工艺村不仅是保障农村稳定生活的重要支柱，也是农村劳动力最安全、最熟悉的就业平台。因此，越南需要进一步加强职业培训工作，激发农村地区年轻劳动力的强烈创业精神，关心照顾，提高传统手工艺村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国家主席梁强说：“
更积极普及、cập nhật kiến thức、đào tạo、tập huấn nâng cao，
要积极普及、更新知识、系统有条理的进行培训。”集训以提高技艺，加强技能市场敏感度，激发创造才能，保护生产者的合法权益，创造空间有利环境，让一代代工匠能工巧匠的传统手工艺村居民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的潜力和优势。同时需要特别关注传统手工艺村的环保宣传，动员居民开展可持续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发展手工艺并与可持续发展并行。
梁强国家主席还建议各部门、行业相关机构加强研究，建言献策，完善促进越南传统手工艺村发展的机制和政策。
当地时间昨天，在法国首都巴黎，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与法国总理贝鲁举行了会谈。会谈中，范明正强调两国合作潜力巨大，尤其是在航天航空、城市交通、核能和制造技术等法国具有优势、越南需求迫切的领域。他建议法方尽快批准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并与越方密切合作，有效实施和深化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范明正还鼓励法国投资者与越南企业合资发展汽车、物流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法国总理贝鲁表示，法国致力于深化与越南在传统领域的合作，并在新兴领域拓展合作，以匹配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战略定位。会谈结束后，两位总理共同见证了关于矿物资源可持续管理和促进能源转型低质知识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十号下午在巴黎会见法国参议院议长热拉尔·拉尔西时建议，法国参议院加强与越南国会的配合，推动各项合作协议的批准，加强在地区和国际议会论坛上的配合与相互支持。范明正建议法国尽早批准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双方一致同意推进维和、搜救、科技、能源、交通运输等领域关系，加强教育培训合作，其中包括两国大学交流、文化合作，包括越南留有法国建筑印记的古迹、医疗合作，特别是疫苗生产合作。当天下午，范明正在会见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布朗皮维时，要求法国国民议会支持政府落实越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具体内容，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教育培训、文化艺术、博物馆保护等领域实施标志性项目。两国领导人还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高层代表团、专门委员会跟友好议员小组的互访交流经验，提高两国议会机构运作效率，加强对两国政府签署的合作协议等有效监督。在多边层面，双方同意加强在各国议会联盟、法语国家议会联盟等地区和国际议会论坛上的协调与相互支持。
在法国举行的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框架下，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裴庆山本月十一号主持可持续渔业管理会议。会上，越南承诺可持续发展渔业，继续实施支持渔业社区的计划，其中包括应用新技术、加强渔业管理和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捕鱼行为。越南农业与环境部部长杜德维十号在会议走廊表示，
từ kinh nghiệm thực tiễn của Việt Nam đã đề xuất các giải pháp.
Từ sự kiện kinh nghiệm xuất phát, Việt Nam đề xuất lý giải. 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综合方案，从规划资源调动、基础设施发展，到和持续农业措施，保护居民生活环境、开展国际合作、解决跨界水资源安全问题等。赴美工作期间，6月9号，越南工贸部部长阮宏源分别与华平投资基金主席、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主席。 皮尔曼和美国服装协理协会领导层举行了工作会谈。与皮尔曼会谈时，阮宏源建议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在越美贸易对等协定谈判中继续支持越南立场，并协助向美国合作伙伴推介越南的投资机遇。 皮尔曼表示，华平基金承诺在越南进行长期投资，并将积极支持越南推进双边经贸关系。双方还就能源、工业、数字化转型、绿色转型、物流和供应链等潜在合作领域深入交流。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承诺将继续与越南密切合作，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主题为“莲花与乔撰文化空间”的专题展览，昨天在河内文庙国子监与观众见面。展览展出32件书法作品，其中大部分为阮右乔撰中的精彩诗句，特别是那些直接提及或唤起莲花形象、隐喻精美的诗句。除了展览活动外，时装设计师们 还在活动中展示了充满莲花元素的凹带系列。凹带设计师兰香在活动期间推出合成连韵主题凹带，他说：“六套凹带讲述了大诗人阮右乔撰中翠桥的故事。六套凹带表现了翠桥。” 正值花样年华、青春正盛时，将灵魂寄托于莲花之上的情境，然后乔娘以古琴弹出热爱生活的乐器，在月夜下演奏美丽的爱情乐章。展览还展示了 用干莲叶制作的大师人阮优画像，让观众联想起一位儒雅学者、谦逊而高洁的形象。在展览空间中，参观者还可以欣赏到一些与莲花形象相关的精美美术工艺品。这些作品生动地证明了莲花文化已成为越南人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展览将持续至本月15号。
美国和中国在伦敦的谈判进入第二天，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寻求救援水关键技术和工业产品出口达成协议，同时避免贸易战升级、金融市场动荡。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两国谈判代表团10号在白金汉宫附近的兰开斯特宫继续会谈。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抵达会场后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顺利，预计将持续到6月10号一整天。此前，特朗普总统6月9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与中国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他从谈判代表团那里得到了积极的报告。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
Mùa xuân ấy có nụ cười 解析国际关系，剖析国际战略，聚焦国际热点。欢迎收听国际时事谈话节目。
听众朋友，6月9号，美国和中国高级经济官员在伦敦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旨在解决自5月12号在瑞士日内瓦达成临时协议以来，双边贸易关系中可能升级的分歧。在今天的国际时事谈话节目里，请听本台视频，美中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
此次伦敦会谈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4天后举行的。两国领导人在通话中均表达了改善两国复杂的双边贸易关系的意愿。世界两大经济体在英国伦敦兰卡斯特宫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两国自上个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晤以来首次在双边经贸磋商机制下举行磋商。中方代表团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美方代表团以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为首。两国在日内瓦一致同意实施90天降税后，本轮会谈的目标是维持和促进贸易休战。观察人士认为，上个月缺席日内瓦会议的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的出席尤其值得关注，因为美国商务部是负责执行美国近期对中国实施的出口限制措施的联邦机构。因此卢特尼克直接参与伦敦谈判，表明双方限制出口，包括中国限制对美国出口稀土以及美国限制对中国科技公司出口先进半导体芯片，是双方谈判的重点议题之一。新一轮会谈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本月5号进行通电话4天后举行的。这是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重返美国总统职位以来的首次通话。特朗普在伦敦谈判的第一天结束后表示
：“We want to open up China.” And if we don't open up China, maybe we won't do anything.
我们希望向美国商品开放中国市场。如果我们不想这样，我们可能什么都不会做。但我们想开放中国市场，这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有好处。
专家认为，尽管双方贸易分歧仍很大，甚至有一些议题几乎无法达成妥协，但中美双方都意识到当前的形势对双方都不利。总部位于上海的联凯咨询公司创始人肯特·凯德尔说
：“What trade deals need is a normal conversation. They need a situation where the
贸易协议需要的是正常的对话，他们需要坐下来讨论双方各自的诉求，然后朝着更大的目标迈进。”我认为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计划和策略，因为情况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中国海关本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34.5%，为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贸易以来的最大降幅。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也下降了18.1%。虽然这一速度较4月份有所放缓，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仍属显著。与此同时，尽管美国通胀仍得到较好控制，劳动力市场也相对稳定，但与中国多个经济体的关税冲突带来的经济影响也开始显现。许多美国企业，尤其是零售企业，因无法向中国出口商品而遭受了数百亿美元的损失，同时不得不提高进口商品的国内售价以抵消关税成本。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毅表示
：“Current tariff levels are too high for our companies.”
目前的关税对我们的企业来说太高了，因为我们的企业仍在从美国进口原材料，同时也向美国出口一些产品。目前的关税阻碍了我们企业的持续运营， 因此，我们希望中美两国政府能够化解分歧，达成降低关税的协议。
近日，德国汽车工业协会、美国汽车创新联盟、印度八家级汽车公司等多国行业协会纷纷警告称，中国收紧稀土出口可能会扰乱甚至瘫痪全球许多地区的汽车生产，而不仅仅是美国。此外，电子、航空、国防工业等行业也将受到美中出口限制的严重影响。
听众朋友，你们刚收听本台视频《美中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今天的国际时事谈话节目播送完了。
关注经济动态，聚焦致富之道，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越南经济节目。
听众朋友，在安徽省文正县，茶叶是传统作物，也是当地发展经济扶贫的关键作物之一。在今天的越南经济节目里，请听报道。茶树，安徽省文正县的经济引擎。
目前，安徽省文正县的茶农正在全力照料茶树，为一年四次中的第二次茶叶采摘做准备。南邦乡居民阮世银与茶树结缘20年，他说他家有1公顷茶园，除去成本后每年可创收3800多美元，这个收入比种植其他作物要高。他说
种茶比种其他作物都更具经济效益，种植3年即可采摘，5年可大规模采收。
南邦乡目前有近90%的家庭种茶，其中近570公顷为高密度山雪茶园。该乡每年收获约7000吨现茶芽，为茶农带来约190多美元的收入，助力2024年。贫困率下降至7%。文正县南邦乡人民委员会代主席潘伦表示：“
我们都集中实现宣告，或者是向人把高人认
为
给扣占。”
为了提高南邦乡山水茶的品质和产量，我们定期为茶农提供咨询和指导，让他们掌握正确的护理和采摘技巧，以确保茶树在下一茬和接下来几年的抗病能力。使用农药时必须选择适合的品种，力争只使用生物农药，逐步培育南邦山水茶，使其达到一乡一品的品质标准。
文正县目前有约50家企业和茶叶生产加工厂，其中多家投资了现代化设备，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全区现有茶园4600多公顷，其中山雪茶种植面积超过1500公顷。仅今年首茶茬，全县就收获10000余吨现茶芽。该县今年力争采收现茶芽50000吨，营收额约130万美元。文正县农业与环境局副局长福世行表示：“
农业部门还建议县里支持企业参与各种项目和政策，例如关于创新创意和提高农民协会活动质量的第69号决议，支持制定种植区规范。”按标准建设生产区，参与产品推介计划。同时，职能部门加强了对茶农的技术指导，提供新、幼茶种，缩短基建时间，推动茶区向有机方向发展。
安徽省文正县茶叶在越南茶叶市场上逐渐占据一席之地。为了充分发挥文正县茶树的经济价值，今后 将加强茶叶管理、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民众、企业和地方有关部门之间的联系。
听众朋友，你们刚收听的是报道茶树安徽省文正县的经济引称。今天的俊南经济节目播送完了。俊南之声广播电台本台这次广播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再会。